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耗资1000亿人民币的港珠澳大桥今天开通，但是这个被称为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工程，为何引发不少质疑？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现场报道。另外，特朗普总统宣布将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是为了要重整混乱的国际秩序，还是如中国媒体所称，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星期一从台湾南部鹅銮鼻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在同一天也证实了这件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的话说，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克里斯滕森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报道说，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 CNN， 在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时，多艘中国军舰也在一个被认为是安全的距离外伴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华春莹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里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另外，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里加入的内容很可能会使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中国在草案里提出的一项规定是，各方不得邀请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各方提前获得通知或没有反对。中国还提议，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应该与来自地区以外国家的公司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关注的是报道称，中国一直在闭门会谈里向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施压，要求限制他们与安全伙伴进行演习的能力，并且拒绝与不属于谈判国家的能源公司进行水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美国还呼吁保持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讨论的透明度，并且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来协商。美国官员表示，国际社会对这个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连日来，在江西省鄱阳县尤城乡北塘村和土塘村，有上千名村民集体拉横幅到县政府请愿，他们抗议当地乡镇和村官在附近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求保护当地环境，防止电厂造成污染，危害村民的健康。有一些村民们在县政府门口下跪，要求见县长。当局派出了众多警察到现场维稳，并且到村内来抓带头请愿者。请愿者提供的视频显示，有妇女被打伤。星期二晚上，大批警察开始抓人。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名老人和几名年轻人已经被抓走。就在几天前，北塘村民沿着公路前往地方政府请愿，被村干部拦截，强行撕毁了标语条幅。有村民求助当地媒体曝光事件，但是遭到了婉拒。他们表示，有关部门通知不得发表相关报道。中国国内媒体目前没有刊登相关事件的内容，而相关视频在微博上被屏蔽删除。在过去几年里，包括北京、天津、江苏、湖北、南京、上海、广州还有西安等地都发生过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示威事件，其中北京六里屯、天津蓟县、湖南仙桃、南京六合等多处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因为居民的强烈反对而叫停。中国在今天正式开通了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这也是北京加紧对港澳控制的又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三个城市的领导人在珠海 参加了剪彩仪式。习近平只说了一句：“我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条长54公里、造价200亿美元的大桥，将珠海与金融中心香港，还有赌博业发达的澳门连接起来。九年来，这座桥的新建出现过多次的延期和超支的问题。港珠澳大桥将在24号正式的允许通车。那么，这个耗资1200多亿元人民币、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持下，今天开通了。不过，开通仪式的举行地点，还有这座大桥的实用性，其实也引发了不少的质疑。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新闻好，各位听众好。
是，我们刚才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亲临现场。那么根据报道，他只简单的说了一句话，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通仪式的有关情况？
好的，那么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仪式呢已经举行了，正式对交通开放是明天。那么这座桥来讲呢，吸引了全世界工程界的目光。全长的55公里，集桥梁、人工岛、隧道于一体。现在呢，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长的跨大桥，而且有所谓“新世界七大奇峰”。
是，申华，申华，哎，申华，抱歉，可能要请你把你的这个麦克风或者是这个扩音器关小声一点，我们有一些回溯。申华，你还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好，请你继续。
我这里没有状况。
好的，好，现在好了，谢谢，请继续。
好的，是。那么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呢，预计要参加这次重要活动的消息呢，已经成为了焦点。他在开幕式上就在只讲了十几个字的简短的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各种猜测。大概有四个方面的猜测了。第一个来讲的就是习近平主席想在这次南巡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低调，不想跟着邓小平过去的南巡的争高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来讲呢，有的说呢，就是习近平
好，抱歉，申华，哎，申华，对不起，我要再打断你，申华，我们现在仍然会收到很强烈的回音，你现在能不能再继续我们做报道？我们再尝试一下，把在其他现场的一些相关的声音来源给关掉，谢谢。
我现在没有其他声音。
好，申华，请说。
现在怎么样？
可以，请说。
请稍后片刻，您的电话将会再被接通。
很抱歉，我们现在可能失去了申华，我们没有办法再与申华连接上啊。那么稍后有关于港珠澳大桥的相关报道，还有相关的一些质疑，还有在香港各地的一些反应，我们会继续的尝试让申华再次回到现场来为您做最新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暂时的把我们的镜头转向俄罗斯。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退出与俄罗斯的中程导弹条约之后，正在俄罗斯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会晤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那么他还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底双方的讨论情况如何，而是否涉及到了中国？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介绍情况。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我们知道博尔顿此行呢，让各界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事前已经否认了，美国方面说是因为俄罗斯不遵守这个条约，所以美方要退出。那么俄罗斯方面是如何看待博尔顿的到访呢？
对，如果简单的说，就是俄罗斯呢非常重视博尔顿这次访问，而且呢这个从俄罗斯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也非常这个正面。那么有人做过统计说，这是这个博尔顿在两个月以来呢第二次与这个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会面，也是他这个4个月以来呢第三次与这个俄罗斯这个高层会晤。那么他上一次访问俄罗斯呢是在这个6月份。为什么这么提呢？就是说因为现在俄美关系是越来越坏，而且呢还不知道这个关系的谷底在哪儿，可以继续跌下去，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呢，就是说双方这个 互相之间谁也不理谁，这个非常危险双方这种关系。那么呢，就是说波尔顿他这个来俄罗斯访问呢，建立了一种这个双方这个对话的机制，所以说对这个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乐观的期待。另外呢，就是说今天稍微晚些的时候呢，波尔顿会会晤这个普京。那么也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这次普京呢决定这个会晤波尔顿呢，是一个也是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可以看出，就是双方波尔顿包括今天他同这个绍伊古的会晤，同国防部长绍伊古的会晤，昨天同这个拉夫洛夫就是外长，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帕图鲁舍夫，他们的会晤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积极正面，不排除呢在有些议题上呢双方这个达成一致或者是立场激进的这种可能。所以说只有在这种这个状况之下呢普京呢可能才这个会晤这个波尔顿。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波尔顿在这个会晤国防部长绍伊古之前呢，他特别去这个莫斯科这红场这个墙外，就是那个大桥上，就是三年多之前呢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被刺杀那个地点呢，他这个献花。另外呢，献花之后呢，他又前往这个莫斯科这个克里姆林宫红墙外这个无名烈士墓献花。所以说波尔顿这两个举动呢，也有人认为就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性意义。他一方面说明呢，就是说美国对这个俄罗斯民主事业的这个支持，没有忘记这个俄罗斯追求自由民主这些人士。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无名烈士墓献花，你也反映出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尊重，也反映出就是说俄美呢有一段这个二战期间有一段这个盟友关系这么事情。
是白话，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导弹条约的问题上。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被包括在这个导弹条约里面。那么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是如何？他们是不是也跟美国一样，认为在限制这个中短程导弹还有核裁军的问题上，不能够只包括美国与俄罗斯，应该也要把中国囊括在内呢？
对，完全是这样。而且那个川普总统这个讲话呢，在俄罗斯被当作这个头条新闻报道。而且呢，俄罗斯现在有人提出，就是说应该非常非常重视，特别关注中国这个如何反应。很多这个国际问题领域的这个专家学者，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其实美国说的这些话，包括波尔顿访问之前说这句话，想推出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还有这个川普总统昨天说这句话，俄罗斯早就已经说过了。那么就是说几年之前的俄罗斯就说过，但是当时的美国这个沉默，现在反而来讲呢，就是美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俄罗斯最近几年都没怎么提这个问题。当然今天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这个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这科沙乔夫呢，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讲话发言，他说他一个是批评川普总统就是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这个讲话，另外他也提到就是说应该把中国也包括在内，但是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那么也应该包括这个印度、巴基斯坦，还有这个以色列、朝鲜，还有这个伊朗。他特别提到就是应该把这个英国和这个法国这个应该包括在内。当然俄罗斯这个算盘是很明显，因为如果要是把英美包括在内，因为现在欧洲同美在这个立场上有些分歧，而且我非常担心未来这个形势如何发展。当然俄罗斯可以就是把这个棋给做大，可以利用这个之间的分歧。
好的，我们谢谢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呢，把焦点转回到香港，连线我们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继续我们刚刚的讨论。那么申华，刚刚你为我们介绍了在今天开通仪式上的一些状况，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呢今天的开通，那么虽然说它耗资千亿人民币，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强调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个亲自推动之下所完成的，可是在香港对这个大桥有不少的质疑，比方说这是不是更有利于北京来对港澳自治区进行控制，还有这座大桥它到底实不实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一些反应？
是，刚才由于技术障碍来讲呢，有一点我没有谈，但是请允许我能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关于第四点习近平讲话非常简短的原因呢，是跟台湾海峡的军事状况恐怕有一些关系。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美国的那个航空母舰军舰来讲经过台湾海峡，这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军事状况，恐怕影响到珠海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回答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在这个 对港珠澳大桥的看法，他们现在来讲呢，要跟这个大湾区的建设联系起来，因为这个来讲呢，是跟高铁一样，是大湾区基础建设工程的两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来讲呢，引起了这个香港民主派还有一些其他舆论的关注，而且这个关注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我下面引用一下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林泽立教授的话，他认为，我认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最有可能的是政治因素至少与经济原因一样的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湾区的建设过程当中，实际上是逐渐蚕食或者消失香港地位和作用的一个过程。因为来讲呢，香港的这个金融业也好，教育科研也好，由于它的政治制度也好，那么通过大湾区的建设，恐怕慢慢的将会被消失掉。这就是香港很多人，特别是这个民主派关注的一点。另外我要强调一点，这个香港民主派今天对珠海这个活动呢有很大的这个抱怨情绪，因为这个钱来讲呢，这个整个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费用，香港方面出了40%甚至50%，有不同的数字。那也就是说是相当大的股份是由香港方面出资的，但是活动在珠海举行，而且没有香港的相当有代表性的，像民主派来讲，几乎恐怕就没有人到场参加，他们很有意见。但是他们也不是说必须在香港举行，而是应该在三地同时举行。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申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进入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看，就是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的决定，我们要来进行深入的解读。到底什么是所谓的中导条约？美国为什么要退约？这和中国又有多大的关系呢？稍后美国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以及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将和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特朗普总统在上个周末表示，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协议发展武器，而美国却不被允许。有美国媒体分析，除了俄罗斯不遵守该条约，导致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这可能才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的最大理由。 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美国不应该单方面退出，更不应该拿中国来说事儿。到底特朗普政府的考量是什么？与中国有没有关系？中导条约签订30多年来起了哪些作用？而美国的退出是否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 Ross Feingold， 他的中文名字是方恩格。方先生，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吴哥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谢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方恩格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简称叫中导条约，那么它是在1987年是由美国与前苏联共同签署的。那么到底这30多年来，这项条约有什么样作用？稍后我们可以提，但是能不能先请方恩格先生给我们介绍这个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美国跟当初的苏联是，签这个条约之后是不能拥有设施发展，就是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导弹，这个射程的导弹。那签这个条约之后，美国、苏联或俄国，他们是所灭大概2700个导弹，
嗯，
所以有一个长期时间，可以说这个条约真的它的效果是很好。但是后来奥巴马的时任总统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宣布有发现俄国有违反这个条约，有继续发展研发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射程的这些飞弹，那就引起美国很多军事或外交专家开始呼吁美国退出这个条约。
嗯哼，是，就像您说的，在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曾经指责俄罗斯方面单方面的违反了这个中导条约，但是后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如果不做出任何改善的话，将要退出这样的一个中导条约。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哥先生，吴哥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宣布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条约是历史上都觉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销毁整个一类的核武器，它好像作用很大。但是呢，那个有一个背景，那是当时美苏之间在冷战。
是。
当时呢，一方面是美苏对这种军备竞赛都感觉到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他已经是开始思考美国苏联的这个合理足够的这些军事力量。应该合理足够这么一些问题了，所以才达成了这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继承下来以后，实际上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现在在国际上的这种举动，又已经跟戈尔巴乔夫那时候几乎是180度的转弯，是一种进攻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对美国恰好呢，像特朗普这种总统呢，又是属于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是大局好像过得去就行，他是非常要算计这个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他是很实际的一个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发现美国吃亏，那他当然就觉得这个已经不公平了，就是事已时宜嘛，已经变化了，所以就应该要提出来要改变了。
嗯哼，是，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在白宫方面针对要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他的一些最新说法啊。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昨天在白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除非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来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他说美国将会投入大量经费提升核力量。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强调，这是对俄罗斯的告诫，这也是对中国的告诫，这是对任何跟美国玩这种游戏的国家的告诫。特朗普总统最后还强调，中国应该要被纳入这项条约。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条约是不是应该进行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讨论，那么把其他的国家也纳入其中，您的看法？
确实中国在这么几十年的冷战过程中间，包括冷战结束过后，其实一直是占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所谓这个大三角关系中间，美苏是直接的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但是中国呢，至于其间呢是有一个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么一种机会，但同时呢，美苏之间的这种所有的军控的进展，从来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那么中国实际上，在冷战中间，冷战中间呢还感受不到这个，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力还不行，但是到后来中国国力，尤其是财力不断的增长以后。这个便宜一下就占大了，因为你们军控是控制你们两个大国，没有提到中国。那么中国恰好现在又有钱了，像中导这一块确实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中国却占便宜是不说话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美苏都把中导销毁了，而且也不能研制。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完全不受控制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做。而且中国做这些方面呢，恰好又在自己的军事战略上，它又是因为中程导弹实际上打不到美国，但是呢，美国在亚洲有很重要的利益，而中国在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利益呢，就恰好是首当其冲。比如像台湾呐、啊，包括冲绳啊、
美军对，
对，这些都是中程导弹可以打得到的。而中国恰好其他方面的军力又不怎么样，这个弹道导弹对他来说特别是一个法宝，所以说这个时候正好就把这方面力量做得很强了。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失误，就是说对国际上的这个核台军这个进程的话，一直是乐于坐享这种就超然物外的这么一种地位，也占了便宜。但是现在实际上形势早就变了，你看不光是中程导弹，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个战略导弹的这个核台军进程的话，中国也是最近不断的发展核力量，而且很高调。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不光是美国，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因为那就我们俩谈，你就不算了，然后你这还不断的增加，你总有一天你是不是要增加的跟我们一样啊？就算不增加的一样，那现在也应该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但中国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回避的，这回避其实反而造成了被动。因为现在那美俄如果美俄罗斯就算不提那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因为这个是完全道理上说得通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快这么些年，你增加了这么多，而且你甚至都不告诉我们你有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隐瞒，那就大家更不可相信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把中国拉进来的话，中国对这样的现在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嗯哼，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啊。方恩格先生，我们也刚刚听到吴哥先生的分析，那么很多各方在美国的媒体也有类似的报道，就是说除了认为现在这个条约的发展和限制对美国是极不公平的，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美国媒体认为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它正不受约束的在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的武器，威胁到了美国安全。这实际上刚刚吴哥先生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这个讨论前，我们也与我们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进行了连线，他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现在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那么与这个莫斯科的高层进行讨论，那么各方的看法都是美俄两国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合作，把中国囊括进来。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是因为特朗普从他上任之后快两年，不管是贸易协定或环保协定，比如说巴黎的这个环保协定，或者安全方面，像这个中导条约，如果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就有这个意愿退出或重新谈判。那之前不管是奥巴马总统、小布希总统或更早的美国总统，如果知道有一些这些国际条约对美国不利，他们或许会考虑重新进行讨论。但是特朗普会先退出是一个政治的风格，我们必须要了解特朗普这个作风，所以他知道这个条约，两个国家的条约是对美国不利，就会有这个意愿退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考量真的是因为俄罗斯是违反这个条约的条款，不是因为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也没有在内，而且有继续发展这些导弹，当然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不利，所以特朗普更会想退出。但是在将来一段时间很难看得出中国有意愿跟美国签类似的这个重大条约，或是三边的美国、俄罗斯、中国签一个三边的新的条约，其实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有这样一位署名叫老猫，这位叫老猫的网友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要把中国加进去达成协议就很困难，再想把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加进去，那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了，尤其是朝鲜。那么我想接下来请吴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也想引述一下这两天来这个消息在中国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中国的官方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星期一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要单方面退约，这会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美国在退约的问题上要三思而后行。那么他还特别的强调，这要拿中方来说事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华春莹发言人的说法。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更是看来是一面倒的，在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这项拟议中的决定。新华网说美欲退出中导条约危害几何，那么环球网是说美国又要退群了，但这一次却真可能打开了地狱之门。而这个茶网这个中国媒体呢，则是说美国要退出中导条约，人类将重新开启潘多拉魔盒。而新浪网则是引述专家的说法，说美国这样的做法是在不惜破坏战略稳定。我想请吴哥先生谈谈您怎么看待中方为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面倒的批评。那么您刚刚也说对中国来讲这个事情实在不好说，但是现在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您的看法。另外刚刚这位网友也说要把中国纳入这样的协议恐怕很困难，您的看法。
这是两个问题，我先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要达成一个三方协议，我也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美俄现在到底能不能坐下来谈，而关键是中国在财经方面一直是坐享其成，有这么一个心态，而且在国内的这个决策体制中间也形成这么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对财经我们其实都是虚与委蛇，先给它应付过去，当然高调是要唱的，就是我们爱好和平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呼吁，但是每一次你看中国说完了以后都是说呼吁拥有最多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军，然后说完了不关我的事儿，你们继续裁。所以这个事情上呢，现在要改变中国的这个思维定势是很难的，就是说要认识到国际上这是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力量平衡对国际秩序、对和平都有利，这个很难的。而且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特点，中国自己的虽然说这个很多在军备上，或者是很多一些甚至一些军国主义的言论，主要是民间有人在说，但问题是中国官方在这方面也是故意模糊的，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媒体，实际上它是代表官方的，但是他说的很多话呢，实际上是表述了中国的战略野心，这个野心现在看来呢，自己有时候可能都没搞清楚，有点可能虚张声势，但是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坏，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觉得那你确实可能野心不小啊，也就是说你发展这些导弹你最后到底要怎么样，你是不是一定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大核武或者超级大国，这实际上在中国如果真正仔细的算计都知道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国力远远没有那么强，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野心被这个民间和高层之间相互这种互动，这种发酵起来以后，其实有点控制不住，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甚至有一些高层也会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也应当这样，就是要跟美国去争这个世界霸主地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中国拉进来，就三方都来谈，这个实在是很难。
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其实有时候就跟我刚才说这个就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外交部在这上头好像是没有底气的，说话是很低调的，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不好意思说，因为就是我们占便宜，但是你要把我拉进去呢，我也觉得不情愿。现在呢实际上有一点就是说，就这种说一些官样文章，反正就是说你们先谈着吧，你们怎么最好还是能谈好，但是呢这事儿好像跟我还是关系不大。所以说这个里头这种反差现在也还是体现出中国现在从民间到官方在真正的这个军备控制，在这些战略层面的好多问题上，实际上思路是非常混乱的，甚至行为呢也是比较矛盾的，这个局面其实反而对这个国际社会是让大家就更感到一种不放心。
嗯哼，方安格先生您的看法呢？
其实不管是中国官方媒体 或中国政府发言人或者欧洲，因为最近几天特朗普宣布要退出之后，也有欧洲很多美国的盟友也是对这个退出中导条约也是很不满， 但是不管是中国和欧洲，他们这样反应也改不了特朗普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决定要退出，而且对美国，他当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优先，这就是每个国家的领导者都要这样做。所以特朗普其实可以说他是研究这个问题快两年，而且他国家安全顾问布尔顿。他对这个条约是非常熟，而且已经是很多年，他入政府之前已经很多年在批评这个条约，说对美国是不利美国的军事不做国家安全。所以特朗普退出我们不能觉得意外，但是其他国家不管是中国、欧洲等等来批评，也改掉特朗普已经做下的决定。
是您刚刚提到的欧洲这几个国家的反应，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就在特朗普总统上个周末宣布这个考虑要退出或者要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之后呢，我们看到在欧洲国家里面，目前看来只有英国是表达了他们说是绝对坚决 absolute resolute 来支持美国的退出。那么其他的几个国家呢，俄罗斯他说这是危险的一步，所以现在博尔顿也在当地与这个俄罗斯的高层进行协商。那么中国方面我们刚刚也谈了，他是要美国三思而后行。德国方面呢，则是表示了遗憾。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说，美国的退出将会伤害欧洲的安全。稍后回来进入我们的讨论，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各国的反应。那么还有这些反应到底又是如何的，是不是体现了他们对于美国军事部署的一种立场？稍后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不过现在我们想要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不少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提出问题。我们就首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李中本呢，他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就是要重新整顿这个秩序，因为中国钻了这个空子，趁机发展中程导弹到不可控制的边缘。中共经常宣扬自己的东风导弹已经控制了6000公里内的海域，逼迫美国撤出亚太为自豪，充分说明中共想以武力打出海洋的共产革命的野心，现在是到了清算的地步了。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俄罗斯好几千枚核弹头在核威慑方面已经跟西方国家形成恐怖平衡了，普京集团继续炒作西方威胁论，只是为了转移俄国民众对于普京集团内政失败的注意力。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你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就是为了方便美国重建亚洲的导弹部队，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军队是什么样子。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既然苏俄已经解体，苏联已经解体，根据谈判对象消失和情势变迁原则，中导条约被终止是合理的。还有这位署名 STGY007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是中国的不受限制发展中程导弹打破了世界裁军的核平衡，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其实是剑指中共，指着和尚骂秃驴。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Chuck Wong Chow 的这位网友，他认为美国退出和苏联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不单单针对俄国，而是一箭双雕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不是签署国，只有中国在加速发展追击美国，中国对美国更不利，只有退出条约加速发展才能够保护美国的安全。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来先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引述网友的这个意见前，我们看了欧洲各国的一些反应，还有包括中国。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些国家的反应，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射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他们的一些立场？您的看法？
其实中导条约在最初签署的时候就跟欧洲关系非常大，因为当时欧洲主要是作为一个美苏军备竞赛，然后这个导弹相互这么部署作为一个对峙的前沿，尤其是法德处于一个前沿，这个是压力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爆发战争，中程导弹而且带核弹头的这一打起来直接都会落在欧洲的头上，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个背景，就是说是考虑到欧洲的这种局势危险，尤其是容易触发核战争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美苏都尽可能的把这个就谈成了这么一个条约。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俄罗斯现在这一次虽然口头上现在还没有敢太强硬，但是他前面有很多举动以及他自己的内在的动机还是有的，就是说 很必须要用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一定程度的恢复它的这些核威力，来维护它的大国地位，以及普京在国内的这些支持率。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那俄罗斯现在很可能还是会在行动上，如果美国退出，那么很可能还在行动上会马上就有反应。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反复表示过了，就会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他的伊斯坎德尔这些导弹，而且这些导弹本来当年就是射程为了东导条约有意的有所限制，但是实际上只要稍加一改进就能马上超出这个限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欧洲就又会落在俄罗斯的这个核弹头的范围之内。那美国如果是要去平衡这个力量，是不是也要部署过去？那么欧洲的土地上也会又布满了美国的核弹头。所以呢，这个在核裁军上呢，确实是一个倒退。但是美欧洲的这些国家呢，可能是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国土就又变成了一个对峙的前线。但是呢，这欧洲这些国家他也没有办法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因为现在俄罗斯确实咄咄逼人，对欧洲的这种安全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现在如果说美国能够帮欧洲承担一下像冷战时候那种格局，保护一下欧洲，反而是好事儿。但是现在还恰好还怕美国不承担，因为特朗普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北约这种责任应该是欧洲也要分担，尤其是一些军费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呢，欧洲其实，在这上头可能也会被迫要做出一些反应，就是说，如果是美国退约，然后俄罗斯加强部署，那么欧洲是不是自己也要，哪怕你就是不指望美国的部署来保护，那么也要加强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不是包括重程核导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因为欧洲实际上和平主义的思想还是非常的泛滥。但是现在在这种现实问题上，到底怎么办，恐怕也很难说。当然中国到时候的反应其实也会很微妙，就是说，事实上搞了这么久的这个军备竞赛了，中国事实上已经参与军备竞赛了，只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那么大公然。但是而且再加上自己的野心，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中国对这个事情即使不被卷入这个裁军进程，那么中国下一步是不是仍然就是说非常强调自己的中程导弹力量，在自己整个军事这种准备中间的作用？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强调，那可能又会引来更大的压力，这个可能对中国到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选择。
那么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看到独独只有英国对美国的这决定表达了支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过去法国、德国就会到冷战时期的时候，当然欧洲有这个可能性会变成一个战场，所以西欧国家当然是不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欧洲的土地上再次发生，因为二十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是希望，也是支持当初八十年代美国跟苏联有能够签类似的条约，就是撤退一些这些不管是核武或导弹，从欧洲会撤退。因为那个时候，苏联也是在德国有部署，但是回到现在的情况，我们也是知道，特朗普除了对美国不公平的一些条约，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他特别针对北约的情况有意见，就是他从竞选总统到上任到现在一直讲的一件事情。他幕僚团也是有这个想法，他们就是希望北约的盟友，包含德国、法国，对自己的国安预算要提高他们的投资。所以如果这些领导人不管是法国、德国出来批评特朗普，更是没有对特朗普是完全没有影响力，因为特朗普的反应一定会是说，你们要自己对你的国家安全要做更多的投资，不是美国来负担。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谈完了欧洲部分的反应，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回到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就是在中国的周边还有整个亚太区域，美国的这项决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 Edwin Chen 认为呢，特朗普政府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我对此表示支持。有些人幼稚地认为美国退出该条约会不利于美国的国土安全。在历史上，当今世界的和平建立在核恐怖平衡上，而非建立在某条约上。苏联代表的流氓国家希望文明国家遵守该条约，来限制美国的军事发展，逼迫文明国家出卖利益。请记住，不久前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中共以南海岛礁为中心限制各国的航行自由，这些是明显的扩张行为和军事挑衅。 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方晴山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则是：第一，中国没有意愿去靠近美国的6000公里范围内区域，反而是美国愿意往亚太重返；第二，中导协议并不包括海基导弹，只不过海基的技术要求高，中国这方面技术落后；川普只不过想放大中国的弱势，达到胁迫威逼中国放弃南海利益的要求，降低中国的亚太影响力。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下达时，博尔顿就立刻飞往俄国，主要传达这次的退出并不是针对俄国，而是直接针对中共日益发展的军事实力，对亚洲各国以及自由通行的国家带来的威胁。如果不退出，就会极其的妨碍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共的军事扩张。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也是看法是，美国表面上因为不满俄罗斯违约而选择退出中导条约，但其背后的考量就是要遏制中共无约束的开发导弹，为美国松绑，开发更先进武器，以应对中共的威胁。这位署名叫 Joyce Ho 的网友呢，他说流氓偷偷违反条约管不了，却骂守条约的觉得不公平，退出条约的。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犀利的网友，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里根上一次军备竞赛只搞垮了一个苏联，川普一定觉得不太过瘾。当今的俄国已经衰落，中国也是虚有其表，是天赐良机，川普一并解决两个玩家的可能性真的很大。凭中国实力要是跟进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必然步苏联后尘被拖垮，不跟就会丧失台海等方面中短程导弹的优势，陷入被动，所以跟与不跟都是悲剧。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来谈一谈，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在亚太地区来讲，特朗普政府退出这样的一个条约，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如果要从公平原则来上来说，应该是展开重新的协商，重新订立一个相关的条约。不过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的焦点是集中在要先退出这个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条约。您认为这个退出对于亚太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对于特别我们刚刚很多网友也提到，对于中共还有中共的一些军事扩张行为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如果说要对中国有约束的话，那是前提就是要谈成三方条约。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条约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很大一个问题是，当时在谈旧的中导条约的时候，那当时是美苏冷战之中，双方都感觉到军备竞赛的压力不可承受，那么有这么一些背景，就是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因为这个谈不是义务啊，他都要双方愿意才行，他如果不谈，那么你从国际法上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逼迫他谈，或者说你也很难说国际上形成一个一致的声势来声讨中国。当然现在呢，对中国有一些咄咄逼人的态势，国际上压力是很大，但是恐怕不容易达到那么一种地步，就是说而且在法律上有约束力有效的，那就除非全世界都来制裁中国，因为这个中国的军备扩张啊，这个目前看来那也很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拒绝谈，当然道义上可能是以前自己坚持的一些这个高调就有点唱不下去了，但是那也不等于你就能逼迫他谈，他不谈你跟他是签不成条约的。那么只要不签条约，那他的导弹优势就还在。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对这个中程导弹为什么一方面是捡了便宜，中导条约没有约束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就是中国拼命的发展中程导弹，尤其是你要注意这个中导条约重点是裁减的是核弹头，但是呢中国发展的中程导弹现在确实有一点，它并不都是核弹头，核常兼备，虽然它也能带核弹头，但是重点是在常规弹头。而这个常规弹头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对台湾这些军事所谓的军事斗争准备上面，就是说实际上自己的军力，尤其是空军的这些打击能力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就实际上这可以叫一个路径依赖吧，就是说中国现在只有靠弹道导弹才能有这样的突防力你看，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战术，就是火箭军的常规导弹旅就是齐射啊，就一次打出十几枚来，而且很多个旅都要打，甚至可能如果大战的话，那就是对台湾那就是千弹齐发这种搞法，这个在军事技术上其实是不太靠谱的但是呢，中国现在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乐此不疲？它就是一种依赖，它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这种条件你要让他把这个放弃掉，然后要你又不能逼迫他谈，但是几乎他是可以不谈的，无非就是面子上或者说其他方面可能要受一些不利，有一些被动，那么他会顶住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让他把军事上常规导弹如果真是都踩下去的话，尤其是像中导条约以前那样，就是整整一类就全部销毁的话，那中国绝对受不了。或者中国即使要谈，那他可能也会坚持一点，只谈只拆核的，不拆常规的。那大不了就是我把我现有的一个导弹就我就承诺不携带核弹头，不就完了吗？
嗯哼。
啊，所以这个事情在技术上有很多事情可争。如果说要直接影响到亚太的安全局势的话，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吴先生，对不起，我想一分钟时间再请您说明一个可能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刚刚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我们也提到了，他提到如果说俄罗斯与中国不来找我们谈的话，那么美国要退出这个条约，而且美国会花大量的经费来发展、来研发我们的核力量。那么您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会往这个方向来走？也就是说，美国会退出这个条约，而且美国全力来发展这一方面的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亚太的局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实际上美国是完全可以做，但是他不一定必要。他现在当然是做一种宣示，就是说中国如果说是对抗的话，那他当然这样做。但问题是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是足够的。为什么美国以前就没有，除了中导条约以外，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在武器发展上中国搞什么他就一定要对应的搞什么？那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这个，尤其是战略打击能力、战术战略打击能力方面都是绝对的优势。所以呢，如果当然如果现在就是说因为条约的关系，因为中国自己的这个力量的壮大，那么美国要想施压的话，那他也可以选择就采取这种对应的发展，就是说同质化的竞争，或者说是打对攻的方式，就是你搞这个我也搞这个。那如果这样一搞，确实那对中国压力非常大，因为美国这方面实际上它的潜力它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它是故意不做的，它一旦想做的话，那只要搞弹道导弹，那美国的优势发展起来不光是数量质量方面，那中国的优势一下就完全抵消了。所以甚至可能是完全使中国现有的这些军事方面在地区格局上形成了这么一点优势完全被抵消掉，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方安格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如果说中国不愿意谈、不想谈、也不要签署这样的一个新条约，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来发展这一方面的能力？那么就像刚刚吴哥先生说的，那么对中国会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签署一个条约的可能性是不大，所以特朗普政府在任期之内，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能连任的话，他会继续要美国在这方面继续做投资，因为我们看今年美国国防预算已经差，刚刚过去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预算，差别已经蛮大了，所以他继续会有这个意愿投资，所以接下来在亚太地区要看各国的政府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态度，因为欧洲跟亚太地区是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欧洲国家他们是看一个议题，俄国会不会跟美国打？那在亚太地区有很多不同的考量，比如说南韩是看北韩，日本是看中国钓鱼台，也是看北韩。那台湾、中国也是一个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亚太地区每个国家有他自己的考量，所以他们对国防的态度是完全没有意志，不像欧洲，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尽量也是要调整他们对这件事情、对这些中程的导弹的他们自己的投资意愿或政策。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的表态是最有意思的，自己又不是条约的签署国，反对什么？约束了美国，而俄国则在背地违反，中共偷美俄两国的技术，或者山寨俄国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出口到美国的敌国，美国还不退出更待何时？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Heart of Gold a Miner 这位网友呢，他认为这种条约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绑住美国的腿脚，而让中俄这样的国家继续奔跑，所以对美国是极不公平的。美国退出是明智的，就算真的把中国拉进去，但中国这样的国家会认真去遵守条约吗？可能很难，最终吃亏的还是文明世界。 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宋冠平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这个条约早该作废，因为条约中的一方苏联早已经散了。虽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但毕竟是两个不同内涵的国家，美国现在才要求退出，觉醒晚了点。新条约当然应该要将所有核大国包进去。而这位署名叫灰熊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美国退出中岛主要还是针对中国，拿俄罗斯做了对付中国的借口，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著名的囚徒困境，同意和不同意加入三方协议都是极为不利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吴哥先生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中岛条约，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最新宣誓引发了相当多的议论之外，今天呢，在这个亚太地区可以说引发更多关注的，那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的美国军舰在三个月内二度的航经台湾海峡这件事。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美国方面除了在贸易上不断的在与中国进行这个贸易纠纷的谈判之外，在军事上似乎也有以军来压政还来压经济这样的一种做法。您怎么样看待华盛顿在这个军事方面对北京越来越严厉的这种做法呢？
对，我们首先就算是这些军事上的措施并不是与贸易战那些配合起来的，单纯从军事上来看的话，中美之间实际上现在面临的这种分歧和冲突的这种前景也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中国关键是在美国所倡导的这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是一种严重的抵触情绪，也非常不情愿承认这个东西，但是自己又拿不出在国际上真正让大家幸福的一个秩序来。所以现在这个分歧的话，在很多方面就越来越面临冲突，就包括美国这个航行自由行动。我最近看到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的公开的这个观点都还是怎么样这个航行自由行动远离南海，就是说他根本不承认，就是中国的官方的这种智库也根本不承认这个航行自由的合理性的，虽然官方其实外交部不是这么表态的。所以呢，这个分歧今后怎么办呢？就是以前当然美国有些政府的一些做法可能就是不要得罪中国，通过一些合作啊慢慢的影响它，但是现在美国整个朝野已经这方面完全改变了态度，就是认为那么就是要重新定立规矩，就像现在川普总统做的一些事情一样，否则就对中国釜底抽薪。当然这个釜底抽薪中国是不是受得了，这个是悬念很大的一个事情，这甚至决定着世界整个今后的十几年的走向。如果说中国对这种釜底抽薪采取一种有要完全对抗的态度的话，那下一步这就相当于是要掀桌子了，就是说那就大不了就完全全面对抗，陷入冷战嘛。这个目前还是一个悬念。
好的，那么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美中两国现在在军事上，那么很多认为都这个看法就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严厉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个越来越严厉的做法不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贸易战，因为即使贸易方面已经解决，美中两个国家之间的议题还有更多，除了台湾之外也有南海等等，所以美国最近几年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因为奥巴马的团队不愿意这样走，不愿意挑衅中国，所以那个时候自由航行的频率是不多了，不管是在台海或在南海。但是美国很多军事或外交专家，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觉得美国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是对的，是合理的，而且要做的更多变得很正常的行动。而且我们美国很多专家觉得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也会来支持。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这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方恩格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就是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为您报道的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也让各界再度关注习近平的所谓的二度南巡。那么到底这次所谓的二度南巡它的看点在哪里呢？明晚的节目当中将为您深入探讨，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